弟兄姐妹早安。好，让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早晨能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能一起来敬拜。真是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里得益处。你看过我们，保守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好，那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讲台的同工呢，在不久以前开始了我们今年的第二个系列的讲章，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系列的讲章。那几个礼拜前，永波弟兄已跟我们分享了第一讲，是在忠于十字架的启示上的合一。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那就是在忠于福音和圣灵的启示上的合一。那我们可以再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的情况。哥林多呢是一个城市呢，它坐落在希腊的南部。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来到欧洲，他先来到这个马其顿的地区，就是在希腊的北面，在那里途经了腓立比、帖塞罗尼加，然后一直南下，经过了希腊的首都雅典。他在那里呢停留了然后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呢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它是一个港口商贸的中心。保罗在那里呢，他遇见了他的两位同工，一个叫雅居拉，一个百基拉。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就是一起都是在做帐篷为生，所以他们就一起在做工，一起在那里同时呢传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总共停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呢他就离开，就去到以弗所传道。那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个学者叫做亚波罗。亚波罗呢他是在北非的这个亚历山大城长大受教育的，所以他在那里他有很多的学问，而且也很能够讲圣经，能够把圣经讲得明白，在圣经里这么讲。那亚波罗呢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呢，他也就来到哥林多教会，在那里用他的这个的知识来一起帮助支持在哥林多教会信主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个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呢他也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哥林多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当初是在一个很发达很富足的地方，那这些信徒们呢他们我们也看到在后面一点呢，哥林多前书后的一点呢，信徒也有很多的恩赐他们在做各样事情上也都不缺乏。但是呢他们的问题是在哪呢？他们的生活见证有问题。那保罗在提到，其实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他在第一封书信中保罗已经提到指出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会众呢，一些信徒呢，他们的生活有问题，发生了一些淫乱的问题。而且呢在这封哥林多前书中呢，他更着重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很多信徒开始有一些结党有纷争的问题。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永伯庆也与我们有了分享，那他们很多的信徒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那这样分门别派呢，实际上根源呢都是信徒自身的不足，信徒自身的来源于他们的自高自大。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中呢，保罗提醒众信徒说他们得救不是因着保罗，也不是亚波罗基法替他们定十字架，信徒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的基督的大恩我们才能得以得救。那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再次也就强调基督的救恩呢是来自于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好，如果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第一节和第五节，那我们看到这里头呢 保罗提到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犹太人，他的传统呢就非常，他的背景非常的强。我们可以想象呢，他在学问上呢，在各项上都没有任何的缺乏。那保罗在第一和第五节中提到的这几句话呢，让我们跟一个非常这个信仰非常坚强的一个传道人，我们想象中这么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呢，好像有点不相称。那我们看保罗提到了几点啊，他又提到，他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而且他讲到呢，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和委婉言语。这点是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一个很有信心很有能力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如果是用这个很大的很好的道理把别人讲服了，这样他们才能接受福音。但是保罗呢说不是这样，说他传讲福音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和委婉的言语来劝大家相信，而是用了什么呢？保罗说他在这里用了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在英文里可能更清楚一点，说是 demonstration of spirit's power， 就是他向大家用这个，他用圣灵的大能来向大家证明这个福音。保罗为什么这么讲？那我们在下面仔细的看一下。保罗这么讲呢，是因为他有自己亲身的经历。那他第一段的经历呢，实际上我们来分享呢，实际上是保罗在传教中他的失败的经历。如果大家对使徒行传比较熟悉的话，我在这里也提一点保罗他的在使徒行传的经历。因为保罗他本身是犹太人，那他开始传道布道的时候呢，他先要去的地方呢，也就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传讲神的道。他第一次布道之旅的时候呢，保罗来到在亚细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就记到十三章中说，他来到这个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地方呢实际上是在现在在土耳其中部的这么一个样子。他到了那里后，他在安息日的进到会堂坐下，然后跟犹太人分享了一点以后呢，第二天他们出的时候呢，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说，你们下个安息日再来，把这话再仔细的讲给他们听。那因为他讲的这个道好像很 shocking， 就是所以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全城的人好像都跑来聚集要听保罗他传讲神的道。但这时候呢，你看到会堂里是发现了什么呢？那使徒行传说是犹太人看见这样多的人来听他的道，就满心嫉妒，在会堂里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而且呢挑唆那些尊贵的人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那是保罗的第一个失败的经历，他在这里会堂里传讲被犹太人赶出去了。那然后呢，他们被赶出以后，他们就前往下一个城市叫做以哥念，他在那里呢还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那这时候呢，从安提阿过来的这些犹太人呢，就耸动外邦人，在城里人呢就分了党，是有的是就顺从这些犹太人，有的顺从使徒。那这时候呢，他耸动这些人的最后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些人一起拥上来要用石头打他们。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只好逃出去，那逃到下一个城市叫路斯德和特庇。那到了这以后呢，那就更差，这里也这些所有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呢也在那里挑唆众人，就是用石头打，真是这回呢就不是要用石头打他，而是用石头打了他们，而是以为是把他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就是放在城外。后来呢，实际上保罗没有被打死，他就起来就走开了。那这讲的都是他在保罗在传道过程中的失败的经历。那他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呢，保罗被神所呼召，他也是来到欧洲，来到这个马其顿的地方。那他来到，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也记得，他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还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 那在这里呢，因为已经到了欧洲了，离的那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就远一点，而且是受到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影响多一点呢，大家就更愿意辩论。那这时候倒是没有人来用石头来打他了。那到时候呢，保罗但是照着规矩呢，一连三个安息日，我们看到记载，到了会堂里他们辩论。那这时候呢，有些人就听了就信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不信的人，这些人同样心里嫉妒，然后他们呢就招聚了很多匪类，然后耸动全城人来就要迫害保罗和希拉。那保罗呢，他们最后离开了这个帖色罗尼迦，然后继续往南去，然后来到格林多，后来呢他又来到又渡海来到这个以弗所。以弗所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土耳其这岸边，跟格林多有点像对应的样子，隔海相望的样子。那以弗所跟格林多呢就有一点像，他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进到会堂放胆讲道，这里没有人迫害他，但是他一连讲了三个月，也有很多人心里刚硬不信，毁谤这道。保罗在那住了有两年之久，他就进到这个一个学房叫推拉奴的学房里，天天跟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辩论。那这时候呢，在住在那儿的人都听到了主的道，但是有很多人不信的。来，那我们就看到保罗其实他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有很多的失败。那特别他也讲到保罗呢在到达哥林多教会之前呢，他经过了雅典，在雅典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雅典我们知道，希腊呢，雅典是希腊人的这个中心。希腊呢因为是有亚里士多德，有这些学派，他们非常推崇智慧。这个雅典人呢，他们很多人在那里呢使徒行传就描写说他们呢是做什么呢，说雅典人呢他平常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就是住在那里的和来到那儿的客人呢就是都不管别的事情，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说每天就要到这个地方集会，然后听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追求这个智慧。那保罗在那里就和这些很几个学派的学士们争论然后呢还被他们来邀请到这一个地方叫做亚历巴谷去做演说。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呢，亚历巴谷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雅典城外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石头。那他我估计是被请到那里去演讲，也说明他的讲的东西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地位，让大家请他去来讲。他在那演讲了以后呢，那我看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希腊的雅典人呢说他讲的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众人听到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就笑话他说，所以有人说我们再来听你讲的吧，你说大家就不信这个，就没有这个事。所以呢其实看到我们的雅典这个情形呢，和我们现今比如说波士顿啊，或者是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地方的情形都有些相似。我就记得我的有时候在我的同学中分享福音，那我的同学很多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的都有博士学位那他们的典型的反应就跟这雅典人的反应很像，他们就说你信宗教很好啊，为人友善啊，但是基督教不好，基督教太排他，而且你讲十字架这个太血腥，我们很难信。所以这是就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很难信神的。而且呢我也经过这种阶段，就说我就跟他们辩论，企图赢得他们的让他们来信，就是真是按照保罗的话在讲的，开始讲的就是用这些高言大志来辩论，看能赢过了他们让别人来信主。后来发觉不是很有效。那我也在这里呢跟我的同学讲的，也用过一些委婉言语，就说劝他们来信主，放低身段来劝他们来信主，好像也不是很有效。就像保罗 exactly 特别像保罗现在所说的，像我们有一个同学呢，他跟我说有一段时间跟我在波士顿他在一起做博士后，他最后跟我说，冯燕说你能信真好啊，但是我实在我信不了。他到了一种程度，就是说他特别愿意来教会做饭，他很喜欢我们教会的人，每回来教会呢就直接就下到地下室去做饭， 然后做的饭也很好吃，那就是不愿意上来听道，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其实他呢是从他自己的失败的经历就认识到传福音呢不能靠高言大志，不能靠委婉言语。所以他在总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总结说，说传福音并不要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也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说，说保罗他说，我夸口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就这十字架而论，对我来讲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世界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也定在十字架上，那世界看我也是死的了。那保罗呢，所以呢，因为他对十字架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他就说，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用智慧外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好，什么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呢？那这里我们也要从保罗的经历来看。那在保罗开始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站，他第一站是去了一个海岛叫塞浦路斯。他在塞浦路斯经过几个城市，穿过这海岛，然后到了他的在塞浦路斯的最后一站呢，叫做帕佛。这个城市呢是塞浦路斯的首府。那在那里头有一个方伯，就是他们的应该是 governor， 叫士求保罗。这个人呢，圣经里描写说他是一个通达的人，他这时候就请了保罗和巴拿巴来要听神的道。但是呢，他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呢是一个用法术来假充先知的犹太人。那他这个谋士呢就不希望这个方伯来信主，他就因为他一旦觉得这个方伯信了主了，他就会失势，他这种用法术来假充先知的身份呢就会暴露了， right？他就希望能阻挡这个方伯信真道。那这时候呢，保罗就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么描写，保罗就对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那这个术士他的眼睛立刻就昏暗了，他四处就求人拉着他走。那圣经中记载说，方伯就看见保罗他所行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想到这是实际上是在塞浦路斯这一个地方的这个首脑，而且他不是犹太人，他就因着看到了神的大能，就信了神。那这对这个当地的影响会是多么大。同样在保罗去到马其顿的地方的时候，在保罗从塞浦路斯呢就去到亚细亚地方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瘸脚的人，从来没有走过。保罗看他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保罗，觉得这个人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保罗就对他大声说，你站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行走。就是因为这样的神迹呢，很多人就信主了。同样当保罗过到马其顿，过到欧洲的地方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他被犹太人诬陷，被关在监狱里。他半夜他和希拉两个人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就震动，监狱门都开了。那这时候这个狱卒醒了以后，以为这个逃犯全逃走了，因为罗马当时是非常法律非常严的，如果狱卒你看着逃犯逃走了，你是要被治死罪的。所以狱卒一看他们，以为他们都跑了，就要拔刀自杀。这时候保罗就呼喊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没有逃，我们都在这里。那狱卒呢因着这个神迹呢就问保罗说我们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狱卒就这样被神的大能被圣灵所感动，保罗就这时候就对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就必得救。那狱卒当时呢就和他还有他家的人属乎他的人全是都历史就都受了喜，所以就非常的喜乐。再往下走，那保罗后来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也是这样。使徒行传中记载说，神借保罗的，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保罗在以弗所待了有好像是三年之久。那他天天的辩论， 有两年之久，他天天辩论，很多人都听了主的道，但是什么使他们信的呢？圣经是这么记载，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就出去了。那这时候呢，有几个人就冒充保罗，他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呢去赶鬼。这时候呢，就有这个恶鬼呢说，就回答说，我耶稣我认得，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就跳到他们身上，那这些人就受了伤。那合成的人呢，保罗辩论了这么久，他们都即时跟保罗辩论，都是在不信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合成的人呢都惧怕，因此主的名呢就大大的显扬。那很多呢，那时候就很多呢，已经信了，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不敢承认的人呢，都来到保罗面前来承认，来诉说自己啊这个恶行，而是平时行邪术的人呢，把很多的行邪术的书，那个地方当时是很混乱，他们把这些书都拿过来烧，所以主的道呢就大大的兴旺。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是完全是从自身的这个经验来讲，他说传福音，传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大恩，不是用这个高言大志，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来传给大家。其实我们个人信主呢，也常常是有各样的神迹奇事相伴发生的。我这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起，他和他夫妻两个人来教会很多很多年，一直就不信主，但是一直很喜欢听神的道，就有点像在以弗所书这些人一样，喜欢和大家辩论，但就是一直不信。但是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开车在路上，被前面一个大的卡车，后面一个大卡车夹在中间，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车祸，然后整个车都全都挤扁了，挤烂了，然后两个人竟然开了车门出来，没有受伤。他后来跟我讲，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知道哇，那真是有神的大能，他在这信了主。那我也知道啊，我认识的一个几年前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姊妹，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她也是因着她妈妈是信徒，然后她就陪她妈妈来，非常的孝顺，然后她有一个小孩子非常可爱，那一直来，来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也一直没有信主。后来有一次她的小孩子发烧，来教会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烧生病，那我们大家呢就一起为她小孩子祷告以后呢，其实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为他祝福祷告，求神来医治他，然后回去了。回去呢以后过了很久，这位姐妹呢她受洗，她受洗做见证的时候，她讲那什么时候使她的心就是转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那小孩子那天回去以后，她说大家为她祷告以后，小孩子回去这烧马上就退了，她就特别的稀奇，圣灵就在他心中动工，让他看到神的大能，让他当时就信了。因为他从道理上已经能够接受，但是最终是那个圣灵的大能明证，让他真正实实在在体会到神，这样他才能够相信神。那我们其实在听很多在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姐妹做信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听到各样的神迹奇事，很多的主的手，主的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的奇事，真是让他们完完全全的转变，完完全全的能够信靠主。好，我这么讲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很多时候，我包括我个人都是有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看见圣灵的大能的时候才信神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等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不那这样就变成了试探神了。其实我们要任何知道我们不是试探神，我们是愿意接受，愿意来听，但是我们如果心里有刚硬的地方，也求主求圣灵来在我们心里做工。其实我们每个人相信，就像保罗这里讲的，都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才能信主的。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的那个朋友，就常常来做饭的这个朋友，其实我在上个月有机会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所以我也非常感动，我也想把他的事情分享出来。那其实很有意思，他知道 教会也很多年了，而且太太那后来也去教会。那我们这个朋友呢，其实后来做得非常成功，他在一个美国最好的一个医学院做教授，后来呢现在又出来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做得非常好。他太太呢也在家里打理，他们一直连着生了四个孩子，非常的外人看都非常的美满。但是呢他有一天，上个月有一天他过来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跟我诉苦说，哎呀，说不行啊，这太太对他非常粗暴，这个对他经常是连打带骂，然后就说他真是受不了。那时候神就感动我说，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们其实你如果是呢，我就讲到你作为家里家长的，你真是要把爱表达向你的太太表达出来。你在这时候不是说指责他说你怎么脾气这么粗暴，因为他太太在家里带四个孩子，因为相当的大的压力，相当大的 stress 在里面。那说你要，他就说那我做不到啊，你说他就回去就骂我啊，然后有时候还要打我，那说我做不到啊。那我跟他就讲，我说其实真是我们都按人都做不到的，凭我们自己的人的力量真是做不到的，但是凭主的力量是能做到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主也说，我们如果是爱的人呢，都是对我们好的人，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我们也就是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就像主爱我们。我们其实在主的眼里有很多很多的缺陷，根本就不可爱，根本不值得救，但是主并不因为这缺陷不爱我们，而且爱我们。这个爱呢，而且是一个奉献的爱。我这时候就跟他再一次就讲到十架，讲到耶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这个奉献的爱。那他当时呢，当时我的给他讲的感觉，他说哦，他虽说来教会很久，每次都下去做饭不听到，实际上可能真正还没有听过这个十架，就是不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能够这样摆到他的家庭关系里，我们主跟主的关系的也能够救他跟他太太的关系。他这时候就心里有感动，我就听着他这样的时候，我就当时神就感动我说，我就说你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做一决志祷告。那他当时就说我要。所以我就是真是感到，就是说实际上好像他信主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神迹，好像是反正是在一个很软弱很狼狈的境况下，但是神就借着这个让他眼睛能够打开，神也借着这个让圣灵能够感动我带他来做这个祷告。真是我们看到这里圣灵的工作就在这里运行了，能使人得救，那完全就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这里又提到他传福音呢，他讲到他自己在哥林多人当中呢，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呢？因为其实保罗他看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哥林多教会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纷争，信徒有纷争。保罗看到这个信徒纷争的根源，就是大家自大自夸，妄自论断别人。其实保罗讲到他这个，其实跟他的经历也是有一点联系的。那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非常富庶的这个地方，大家呢跟雅典人有点像，很多这个人可能不需要做工的，每天就是去跟别人到一个地方去谈谈说说，说说新闻，去辩论。那保罗，但我们看到这个反面呢，保罗他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他是亲手做工的，他是在支帐篷来支撑自己，他并不是靠这些有钱的人来养着他，他在那天天用这个很高大的话来教导。保罗他是亲手做工，而且保罗在后来的见证说他为什么，他说他实际上是保罗是定义他要这么做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他就是让他的这个软弱呢，就说他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因着他，就说靠，如果是他想到保罗如果他是靠着这个教会别人的来做的话，他怕他这样来阻挡他的福音的传播。其实有的时候呢，想到我们现今教会，有时候我听过一个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蛮有感动的，就是说那有一个教会呢，其实 很多会众就非常的能干，有的人赚很多的钱，因为工资可能比工资非常高，教会在教会的奉献非常多，所以呢就很看不起牧师，right？ 其实那牧师能力相当的好，但是他就因为他自己的自大自夸呢，他看不起牧师，他就然后后来有一次经过一点事情呢，他就竟然这个这几个资深的信徒呢，因为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教会里的地位很高，反而去把牧师呢就赶走了。其实也就看到，其实很多教会的纷争的根源呢，就是信徒的自夸自大。保罗他在这里呢，他就讲到他在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实际上呢，他为什么他这么讲呢？他这么讲，保罗说他是要让人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说，那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你们信徒也都是领受的，为什么有什么可以自大的，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保罗他说，神明明把我们列在幕后，好像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天使观看，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呢是愚拙的。他在这里说的哥林多教会呢，说你们反而倒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了，你们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其实保罗他这么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讲给这个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听，是说虽说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但是他不愿意在他们之间自高，不愿意呢，他宁可亏负别的教会，从别的教会取了工价，然后让给这哥林多教会，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让他们能听到福音，完完全全保罗的软弱是为了让福音能够传扬。那在保罗讲到他的软弱的时候，他也讲到他的软弱很多时候也是为教会挂心。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保罗他说，我要自夸就要夸我软弱的事了。所以保罗他在说他在会众之间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的时候，他是有亲身的经历的。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又在哥林多后书他又提到他的身上有一根刺，那他受到这个撒旦差役的攻击，那保罗说这原因呢是免得保罗过于自高。他求主让这个刺离开他的时候呢，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保罗他在这里讲，就在这里讲到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能够庇护我。保罗夸自己的软弱，实际上是因为这样主的大能才能显出来。保罗也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是软弱，但是神因着神的大能，他却仍然活着。所以呢，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在人前的软弱，但是神所显现的大能呢，也必与我们信徒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里讲到的几点，好像跟他的这个一个使徒的身份并不相称，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也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劝大家信主。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做就是为了体恤哥林多的信徒。他最终的目的呢，就像在二章五节中说的，说叫信徒们，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爱，对哥林多信教会的爱就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了。好，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保罗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命题，他说福音是神奥秘的智慧。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提到了一个事情，他说你们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保罗刚刚讲到我们他传福音不靠这智慧言语，但是他说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 那我们的问题是说，什么样的人是完全的人呢？希伯来书五章是这么讲，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讲到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完全人呢，实际上是就一个 mature 成熟的人。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什么样的是婴孩呢？他认为哥林多的信徒还是婴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有嫉妒纷争呢，这就是世人的样子，是属乎肉体的。那完全人是什么样子呢？那保罗在第三章中讲到说完全的人呢，如果你们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作为了完全的人，你们就应该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且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要弃绝一切的事，一切这些神不喜悦的事，就如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就是把那些不属主的行为都拿去。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呢，是要什么样子呢？保罗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也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要存爱心。那就说一个完全的人呢，他不但是心窍通达，分辨好歹，而且是能够弃绝所有的恶行，能够彼此包容，特别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能够有一个爱心，能够饶恕别人的，才是完全人。那保罗在这段也提到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人看为愚拙，而且就是连这世上的君王，他们好像是领袖，他们也不明白。这里君王呢，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样子，是讲到这个黑暗权势的君王，就是撒旦。其实就连撒旦，他就是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right？ 天使他很聪明，他有很有能力，他既然这么有能力，他也不明白神的智慧。如果他们明白呢，他们就不会去千方百计杀死，去想杀死神的儿子，也不会把主钉十字架了。保罗这么讲。那什么是神奥秘的智慧呢？保罗在这讲，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先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点很有意思。神在万事以先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我们是谁呢？在希伯来书中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造的都配他管理，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那神的这个奥秘的智慧是让我们这些人在神里得荣耀，让万物都为我们所管理。让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好像在世上的时候管理一点点事情，还把自己忙得经常忙得不行， right？ 那如果让万物都让我们管理，还不知道怎么管理呢。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现今呢，实际上是看不到神如何让我们管理万物的，也看不到万物是如何服我们的。但是神的奥秘就是这样，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在希伯来书说，因他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荣为冠冕，因着这个呢，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而且称他们为弟兄。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主耶稣基督因着他得的荣耀，就要把我们领到荣耀里面，并且跟我们称为弟兄。所以因着主耶稣的作为，神的奥秘就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将来的荣耀呢，就像保罗讲的，是我们未曾看见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今的物质上的 买个大房子，找个好工作，送子女上到哈佛或者斯坦福，不是的。我们这个保罗讲到，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是我们在永恒里和耶稣基督一同的荣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多么大的一个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大家，那神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使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在神里得荣耀。好，那我们看到，那我们将来这么大的荣耀，有的时候好像跟我们现今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对比。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这么讲呢？那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信徒都知道，我们也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眼光停留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不理解，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智慧，看不到神的荣耀。但是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指出呢，神通过这些苦难实际上是使我们能更认识神，更接近神。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首先就为我们受了死，受了苦，得到那尊贵荣耀为冠冕，那我们也在将来和他一样能够得到这个尊贵为冠冕。这就是神的奥秘的智慧了。好，如果我们再往下读的话，第十节，那神奥秘的智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奥秘的智慧呢？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奥秘的智慧是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神是怎么样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呢？什么是圣灵呢？那这个圣灵这个题目就会很大，我们也雅亮姐妹跟我们也将近有八讲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仔细的呢，可以上到我们教会的网页去听他以前的分享。但是我们在这里快的看一下什么是圣灵。那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灵？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他要求父，父就赐给我们一个保惠师。在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保惠师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这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要干什么呢？他要将，主耶稣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圣灵来呢，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来了呢，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并且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圣灵他要荣耀主耶稣。那主耶稣对信徒说什么呢？当圣灵降在你们信徒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圣灵来到我们身上呢，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能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奥秘，神的智慧。所以主耶稣也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圣灵来了，我们要做主都认为是更大的事。那保罗说这个话呢，实际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真是看到了很多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灵的最大的工作就是让为主做见证，让人信主。所以我们看保罗他这么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从他的这个经历来讲的。 那圣灵为主做见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中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如果记得的话，这圣灵首先降下来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火焰一样降落在各个门徒的头上。那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别国的话。说别国话做什么呢？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彼得呢，因着这个圣灵的降下，他的第一次布道，他就用很多话来做见证主。那这时候呢，一天就门徒就增添了3000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就是这么样的大。那圣灵也是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得救的。罗马书说，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凡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就都是神的儿子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是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能知道自己得救。而且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说我们软弱是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保罗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讲到，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灵，我们就不能理解神的智慧。我们如果能理解神的智慧，我们就是已经接受了神的圣灵，我们就是已经与神，我们就不属于肉体的了，我们已经是属灵的，是属神的了。那他最后结尾的说，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他这句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是有基督的心了呢？这两句经文的出处呢，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几处查到。在罗马书中呢，保罗再次讲到，他说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实际上万有都是从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都是主先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可能先给了主让他后来偿还呢？我们怎么可能做主的谋士呢？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比主更高，或者是知道主要做什么呢？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动工，我们就有基督的心了，我们就知道主的心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何等大的一个荣耀，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主的心，什么样的心是基督的心呢？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心是什么样呢？那我们又看到马太福音中讲到，主耶稣跟门徒讲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心呢，是一个使我们劳苦重担能够卸下，能够得享安息的这么一颗心。那我们刚刚分享过的一个系列腓立比书，那也讲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下面这圣经讲的是什么呢？这一节以后，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在腓立比书2章中，他就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你们有基督的心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说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保罗在这讲的时候，我们有了基督的心，那我们就要像基督一样存心卑微，存心顺服，因为神已经将那一切赐给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那些以他的心为心的人了。那如果看腓立比书在这个5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之前呢，那保罗又讲了什么呢？保罗说，那的背景是什么样呢？ 保罗说，说你们不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就看到保罗其实这句话呢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他戳到了这个哥林多信徒的这个痛处，他们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那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那这些不属神的事呢？就是要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谦卑的心，有基督的柔和的心，在基督里得安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真是像保罗讲的那样，能够真正以基督的心为心，有基督的，让我们每个人信徒都有基督的心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圣经把这么一个深刻的道理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面前能够谦卑，能够顺服，让我们真是没有一个人能指着自己的能力来夸耀，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你，我们要有你的心，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真是我们的信完完全全是来自于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信也是完完全全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听从了谁，我们完完全全被你所得着。主啊，求你的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心，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在个人面前谦卑，都看个人比自己强，让我们在你里同感一灵，同负一轭，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请你看过保守我们的教会，也看过保守普天的教会，让我们都是同有一个心灵，同有一个脚踪。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
感谢冯岩弟兄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真是常常读神的话，让我们倾心，倾听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天都有生命里边有成长，最后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下边是回应的诗歌，是大诗歌本第123首，真理圣灵在我心中。 家请坐。下边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请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就让奉献带从你前面经过。下边请施牧师。
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来到这个圣殿里赞美歌颂你。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饮食和宝贵的智慧。我们感谢你，你永远把最美好的一切恩赐给我们。父神。